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在这个时间能够跟大家一起度过幸福的时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我又回来啦。
谢谢大家。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特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今天的题目叫做赐下圣灵，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三到四十八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
你起来，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竟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
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的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 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那这一次呢，我们学习的有六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第二是从哥尼流看到异象派人去接彼得，到见到彼得花了多长的时间。第三，当哥尼流看到彼得的时候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第四，那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五，你觉得神为何派彼得去哥尼流家呢？第六是我们最后的问题，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些什么？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经文背景是什么呢？
那就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在上节课呢，我们有学习到神差遣天使吩咐他请彼得来传讲救恩的好消息，哥尼流也顺从了天使的旨意，打发两位同样敬畏神的仆人和一位随从前往约帕。所以今天我们就会看到彼得出发前往哥尼流的家，以及到达后发生的各种事情。
是的。好，那从哥尼流看到异象去接彼得到见到彼得一共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应该是四天。在哥尼流见到异象的那天晚上就派了三人前去。
是。
第二天呢，这三个人到达了皮匠的家，见到了彼得，并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
是。
第三天呢，他们一同从约帕动身前往该撒利亚。第四天进入该撒利亚，来到哥尼流的家。所以这趟行程应该是一共耗时了四天。
嗯，是的，是的。那当哥尼流看到彼得的时候呢，他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呢？我们可以请恩妈姊妹来分享一下吗？
好的，就当他看到彼得的时候，他就伏伏在彼得的脚前去拜他了。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那哥尼流他做的这个举动很过分。然后但是我是觉得他在就是在后面，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那里面，第13到14节那里面有做了一个补充，就是说，在彼得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说其实，哥尼流那个时候他也是看到了一个天使，然后跟他说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然后请那称呼彼得的西蒙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天使说的这句话，然后才让他有这样一个伏伏在彼得脚前去拜他的这样一个过分的举动。就是他其实是也表现出了他对于神的一个很深的敬畏之心。他觉得也是神派来的人也是非常尊贵的，所以他也就是直接就拜倒在他脚前了这样子。
嗯，好，那有谁能够来补充一下吗？就是这个拜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好的，那我想我也来讲讲我的想法。
好，
那我觉得首先，那当彼得进到哥尼流家里的时候， 跟刘氏俯伏在彼得的脚下来拜他。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这个希腊原词用的是 proskuneo， 那么这个词是普通是用来形容这个奴隶俯伏在地上亲吻主人脚的动作这样一个词语。那么有时候也会用这个词来表示敬拜神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呢，或者说是用来敬拜皇帝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节，非常重的一个礼节。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是看到哥尼流他自己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嘛，
是啊，
我想他平时这个动作可能是面对比如说凯撒罗马的皇帝才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刚刚姊妹也提到了，就是说会不会太过分，会不会
是
好像把彼得当成了皇帝，当成了甚至说当成了神的一个感觉。
嗯，
那我觉得呢，从哥尼流的身份其实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罗马的百夫长，他不是说土生土长的一个犹太人。
嗯，
那么他在做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了解说这个可能是会有带有一个神性的一个含义。而且哥尼流因为是等于说半路出家嘛，他是也是初信者，所以不太了解怎么应该去合理的适当的去接待彼得。那我觉得他是用了他所认知他所知道的一个最敬重的一个态度，就是他平时对待罗马皇帝的一个态度来对待彼得。那我觉得他所表现出来就是对神的一个非常尊敬非常敬畏的一个态度。那么正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才能够把神所派遣的彼得也当作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人来对待。
嗯，也就是哥尼流是把他现在的这个行动，你刚才像 Emma 姊妹说的看起来是有一些过分，但是他里边就是首先是有一个对神的敬畏，他知道是神派过来的人，所以他 也同样的把这个敬畏的心给了这样的一个表现在这个对彼得的一个礼节上边。然后第二个下这个拜这个动作的话，其实在他的概念里边没有什么一个就是说是拜神的概念，就是他在他的就是他当时应该是把这个拜的话就是经常是用在这个拜皇帝嘛，刚才那个我们弟兄说的马卡利欧弟兄说的。然后他就是用他知道的最高的一个礼节来对待了这个
彼得
是吧。哇哦，
对，那是我是如何来理解他这样一个动作的。
是那他是如果是就是这样的理解的话，真的可以看出哥尼流他是一颗以敬畏心敬畏神的心来对神所派的人，体现他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那我们在我敬畏神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敬畏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吗？
好的，那还是我先接着来讲一讲。
好，
那我觉得敬畏首先我觉得中文这个翻译也比较的奇妙嘛，或者说翻译的非常好，就是展现出了敬畏的它两个一个复合的一个情绪在里面。那就是敬畏分成两个字嘛，一个敬和一个畏。那么敬嘛，我觉得就是一个尊敬的一个态度，就是认识到神是高于我们的，那么神是对我们的生命有主权，神创造了我们，所以他的意志是高于我们的，然后他的想法也是高于我们的，他的地位也是高于我们的，
是，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尊敬在里面。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尊敬，认为神比我们更高，所以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会把神的旨意神的意志看得高于我们的想法。
嗯，
这是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敬畏神是体现在我们在说话或者在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会去考虑神的一个旨意在里面。
嗯，
并且把他的旨意看作是比我们的想法比我们想要的东西更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第二点是敬畏的第二个字畏嘛，畏就是惧怕。那这样的一个惧怕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们知道神是有能力的，
是，
所以我们就会因为害怕他的怎么说呢，他的一个审判，
就像是我觉得在人类社会中，像法律起到的一个作用一样，就是我们正是因为对有神的审判，神的公义有这样一颗敬畏的心，所以我们会远离罪恶和不义的事情。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遵守他的教导，遵守他的一些诫命，那同时呢也会我觉得最后会导致就是说我们会对他有一样一个敬拜的一个心情，对他所给我们的一切有一个感恩的心。是的，哇，尊敬和惧怕。是，好，谢谢您的分享。那其他的姊妹有吗？
我觉得就是在敬畏神的方面呢，就是也是像刚才弟兄所说的那种，就是从要从内心上面来，从心里面去就表，就是摆正这个态度，然后对于神的一个敬和一个畏，然后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平时说的像谦卑呀，这些都是因为对神的一个敬畏，所以才会。
我们自发的表现出来谦卑，也是从敬畏神里面表现出来的敬畏。好，那贝秋姊妹有吗？好，我想从人际关系上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说敬畏神嘛，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可能很多时候是在敬畏人，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相同的。 那个经历，我是有时候会，对对对，我小的时候我妈比较严厉，现在温柔了，然后她就小时候就会有点害怕她，然后包括有时候在刚刚就是来学校研究生没多久的时候，对教授也会有点害怕，不能说害怕，怎么说？
对掌权的人有一种，对对对，有，然后就是会很紧张，然后会不知所措这样子。但是当时就有一个主内的姐姐跟我说，她说你要知道我们敬畏的是神，不是任何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位权高的人会有紧张的心是正常的，但是在那个时候。
然后会不知所措这样子。但是当时就有一个主内的姐姐跟我说，她说你要知道我们敬畏的是神，不是任何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位权高的人会有紧张的心是正常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反正我在那个之后，我就会祷告，我就说在我见他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去见教授，或者说更多的是一个倾听，或者更多是一个交流的一个态度，这样有慢慢的改变我的那个想法。然后我还有一个是比较算是人生准则的一句话，就是在圣经里，就是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待我们，就去怎么样待人嘛，这样有很多时候可以更好的去换位思考啊，然后或者就是去想了之后就比之前能想得开很多，对，然后这样子也慢慢的好像确实很多关系也比较顺利，或者说比较好的一个关系也能维持。那我们雷秋姊妹其实就是这个敬畏神也就是体现在去遵行神的话语来听取神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放在我心里边的时 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
好的，那首先是我来讲讲彼得的反应是什么。
嗯，
那彼得的反应，首先他是没有，怎么说呢，没有展现出他没有骄傲，然后反而是非常谦卑的告诉哥尼流，扶起哥尼流说，起来，我也是人。那么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也意识到了说哥尼流对他这样的一个礼节，
嗯，
其实是几乎是把他看成神的一个感觉了。
嗯，
他是因为彼得是非常了解律法，非常了解这些犹太教的礼节的，
嗯，
所以他知道这样的动作其实是几乎是把他看成神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他是非常明确的说，我也是人，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尊敬，这样一个敬畏，这样一个荣耀是应当去归于神的，他只不过是神派遣的一个使者而已。
嗯，
对，所以
他的反应总体来说就是一个谦卑，并且他非常明确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所有的事情中的一个工作，就是神派遣的人，他自己本身并没有任何的能力啊，或者是任何的荣耀应得的荣耀，他知道一切的能力都是来自于神，而一切的荣耀也都是归于神的。嗯，阿们。好，我也是差不多，就是 在彼得当时他还是非常清楚他不应该就是被这样去敬拜，然后这样去就是参拜，所以他的话他就是赶紧把他拉起来，然后跟他说我是人，就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他只是一个像是一个容器，然后去承载着这样神的一个使命来到这边，而不是他本身是可以受敬拜的人。 然后所以的话他就非常清醒并且很谦卑，他就跟他直接说我也是人，你起来，然后就是把他直接就拉起来了，就是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份荣耀不属于他自己，然后是属于神的，所以他就是直接把这份荣耀也会归给神，说自己是人。嗯，好，那雷秋姊妹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觉得他们分享的很完整了。好，这个问题其实我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当我重新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对彼得的这个反应就卡住了，每次都会卡住。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沾沾自喜的，一定会，那一瞬间就感觉哇，好。 一种我就觉得会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感受，就会感受到，我觉得会感受到，原来我不一样吗？我觉得瞬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沾沾自喜的情绪在里边，每次读的时候就会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然后呢，在这个也是查资料啊，听各种牧师这样的讲道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听到了一位牧师讲到的内容，他内容就是说，彼得的反应就是说， 我也是人，就是将来无论是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其实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的优秀，除了我以外，真的，在社会上一看就是都非常的优秀，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优秀，就是将来我觉得就是各个的这边在座的各位分享的这个 弟兄姊妹，我觉得可能就会在社会上有这样的一番的作为，如果神要使用你们的话，这样的一个高位的时候，就有人气，然后受到尊重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感觉到我跟别人不一样。当其实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比如像这种歌手感觉不一样，受别人追宠的时候，就感觉可能就会 忘了，其实我就是个人，就是个人，就是尘土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注意到，就是将来无论是神如何来使用我们，无论是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面，一定要记住，就是那个位置是神使用我的位置，我只是神派我到了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的，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尊崇，什么样的爱戴，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尊重， 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就是个人，而且要告白出来告诉别人我就是个人。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时常告诉自己，不单是告诉别人，告诉自己就是我也是人。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彼得他很实在一点，就是你像这么大的一个使徒，然后也是被邀请了去进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家里边，那 其实他完全可以装一点，是你是不是你们叫我过来，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完全可以就是说装一下，感觉我就是不一样，你看我很属灵，我很有灵性，我这样为你祷告就可以了吗？或者是什么样的？但是彼得没有，他首先就说我也是人，后边就问就是你叫我来干什么？他去问别人，就很诚实，我不知道，那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就是感觉就是彼得 就是他就想成我也就是个人，这点，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是对我感受很深一点。然后我听到了这样牧师的一个分享，然后我觉得啊， 对，我也是，就是虽然我现在就是一直在上班嘛，也这样出来服侍，我觉得将来神使用我的话，那就是神的一个作为嘛。虽然就是说我可能学历不是那么高，然后公司就是也还好，也不是说就是在社会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圣经上讲神使用的不是有的是就神他使用的不是说非常好看的，神使用的是一个洁净的器皿嘛。如果是我们自己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自洁，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尊贵的器皿，然后被神使用。所以我想我将来所以因着这个题，因着这个内容，我就想我要被神使用，我要成为被神使用一个器皿，那我就得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然后当神让我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记着，就是也是提醒我吧，我就是说是爱丽丝，你就是一个人，就是尘土。好，那第五题是，你觉得神为何派彼得去哥尼流家呢？
好的，那还是我先讲讲我的想法。
好，
首先从问题，就算我们做阅读理解，那么为何派彼得去哥尼流家？
好，
那么出现了一共出现了两个人物，
好，
加一个神，所以就是首先从彼得角度和哥尼流的角度两个角度嘛。就是神为什么要派彼得，然后呢神为什么要把彼得派去哥尼流的家里。所以首先从整个哥尼流接受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因为哥尼流需要更好的去了解福音的一个核心，福音一个内容。所以哥尼流因为之前也讲了，他不是说从小就是在犹太教里从小就了解这样的一切，他也不是最一手的，就是一手的使徒，
是。
所以呢他虽然现在是等于说加入这个使徒们的群体，但是呢他还是需要一些背景知识来告诉他他所信的一个耶稣是怎样的一个耶稣，然后呢那也以便他之后跟其他人去传讲这样一个福音。所以对哥尼流来说，哥尼流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像补习一样的内容。因为他半路出家，所以他插班生需要补一补之前的一些内容一些知识。那么从彼得的角度呢，刚上一题我们讲了，彼得其实来了之后他也不知道神叫我来干嘛。那也是在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彼得才明白了，哦，原来神派我来是让我明白救恩同样的给了外邦人。那我们也看后面的故事，正是然后他明白了这个信息之后，把这个信息再带回耶路撒冷的这些其他的使徒，
是
告诉他们我们之前的理解可能有一些限制，不是那么的全面，那
非常的有限制不是有一些
所以彼得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契机来让他明白，
是
救恩同样是给外邦人的。
然
后正是让他明白之后，他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再传给其他人，从而真正的开启我们讲福音的一个新的篇章，就是从限制在耶路撒冷，限制在犹太人群体，到走向万民，走向外邦人。
是的。然后我觉得哈，大家觉得呢，是哥尼流在遇见彼得之前的话，他知道福音吗？我感觉从前后文来看的话，他哥尼流在他之前应该是一个没有听说过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然后神然后通过天使来告诉他说，你去找彼得，叫西门的彼得这样一个人，他会过来告诉你能够让 你和你全家得救的内容。然后我想彼得过去的话，应该是把这个福音，把耶稣基督内容告诉了他，而且这个内容是下节课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内容。所以在见到彼得之前的话，应该是一个还对福音是一个未知的状态。所以彼得过去把这个福音就是传给了他和他的家人亲戚。然后后边刚才就像马卡利欧弟兄讲的内容是一样，讲得很详细，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好。Emma 姊妹，
我也是差不多，就是再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的话，那个哥尼流的话，他就是，算是神让福音从犹太人，跨越到外邦人的一个节点，就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福音是可以被传讲到外邦人身上的，然后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对于彼得来说呢，彼得他带着他就是另外几个人一起去到了哥尼流的家，和他们一起去吃饭，然后一起去就是把这个福音传到他们身上，这也算是一个就是见证，然后他可以用这个见证，然后后面就是去跟其他的人说，其实就是这个福音是可以给讲到外邦人身上的，用到这样一个神的见证，然后可以后面慢慢的可以去到给外邦人去传讲福音这样子。
是是，好。
我也继续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我们都有提到说，彼得是神想让彼得明白，这个救恩是同样给到外邦人的嘛，就是不是那种通过话说这个救恩给到了外邦人，而是让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旅程有去真正真正的体验到，就比如说我们能看到旅程一开始彼得看见神所赐的异象之后，就遇到了哥尼流所派来的三个人。彼得听见他们说明来到约帕的经过，然后明白神所显现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就让他们进了皮匠的家，当晚与他们同住。在皮匠的家里呢，有近前的犹太人，还有从事被视为不洁净职业的皮匠，以及罗马人，就是这些人本来都绝对不可能同处一室的，但是神在里面打破了这样的一些偏见，让他们一同的吃饭啊，然后还有彼此的交流。
是，
我觉得我们现实中好像也是这样，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们通过一些经历，就比如我的话可能会之前有那个传道旅行，然后我会就是明白说神说让我们去传道旅行，不是真的把那个当然可能有把传道给别人吧，但是更多的是让我们去跟神更加的靠近，就他不会用那个话跟我说你靠近我，你靠近我，但是真的让我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去真正的明白吧。
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刚才您分享的这个内容，真的是在施工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不是说我是。只是我去为神去辛苦了，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神想要让我知道的一个东西，所以在做这服事的过程当中，经常需要我们将这个目光对准神，看神想让我做什么，想让我明白什么。非常好。原来你去过宣教那个传道旅游过？
因为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回家，然后当时就是有那个叫什么社团，是那个基督教社团的那个干事，就跟我说你来传道旅行吧，反正你也回不了家。我说那好吧，那我就去吧。
好棒。你当时有什么所得吗？
就是其实当时疫情期间大家特别紧张，特别是我特别紧张，然后怎么说，现在突然说的话好像没有一个特别
头绪，
对，没有一个就是很具体的一个获得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会觉得说啊，有一个获得，那个当时传道旅行我们首尔这边过去的，我们是去了那个地方的光州，然后首尔这边的负责人和光州负责人结婚了，就是他们之前是不认识的，而且去的时候一开始他们的关系不是很好，就是互相有点看不顺眼，但是过了一年多我们小组就收到了他们结婚的消息，然后就是听他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怎么又重新遇见，然后组成了家庭，就觉得还是真的很奇妙恩典。
好的，这个我
没有头绪的话
我好像无法总结。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嘛，这样一个传道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的一个内容，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些什么呢？
好的，还是我先来是吧。
好，
那我觉得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说，当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哥尼流和彼得看到异象，然后神派遣彼得到哥尼流那边，并且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彼得怎么回去再把这个他所得的这个信息传给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我觉得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说这几个特别的人物， 对不对？有这样几个特别的角色在这里，但我们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刚刚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说，不是说因为这几个人是多么特别，或者说他们是多么的优秀，多么厉害，而只是说神在这样的计划中，用了他们，使用了他们，所以让我们看起来他们好像很特别。但彼得的态度呢，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就是即使我们在 参与神的事工，其实我们在参与一些比较特别的事工吧，比如说就是在他人看来可能觉得我们很神奇啊，或者说做的事情非常的厉害，但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知道说我们不过也只是人，我们看着这么厉害也不过只是因为神愿意在这样的事工中使用我们，我们应该是反而是应当去感恩，然后以一个谦卑的心
来认清自己的一个位置。阿们。好，就是我在这边就忽然想到一个经文，就是那个在罗马书，那个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是在这个事件里面，无论是哥尼流还是彼得，他们两个都收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
就是彼得他需要一个向外邦人去传讲福音的一个见证，然后而哥尼流他需要一个被拯救被救恩，就是被传福音的这样，就是需要这个完整的福音，就是他们两个被圣灵所引领，然后他们两个在这一个整个神所引领的事件当中都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就是神的这句话的完美的体现，我觉得。好，谢谢你的分享，很感动。我有想到就是这里面的不管是彼得还是哥尼流都是对神特别 谦卑特别有敬畏之心的人，所以他们一起就是完成了神的一个旨意的事情，就是不论是神要单独告诉他们的明白耶稣是谁，或者说让彼得知道这个救恩是同样临到外邦人，还是当时让那些就是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圣灵所降在那些听到人身上，让他们也就是重新相信神，一起去 这样子荣耀神了吧。我觉得就是神在做工在人的身上，然后让人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完成他事情的这个计划是非常伟大的。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的个人感受呢，就是今天彼得呢顺服呢去传福音，然后哥尼流和他的同伴呢就是一个渴慕的心在等候嘛。 然后在此过程中呢，圣灵就强有力的同在就发生了，然后就有方言和赞美神的声音为证。其实这过程当中也不是说彼得做得好才有这样的事，也不是说哥尼流做得好才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就是神的旨意在神的时间使用他们成就了神的事工。他们就是在神旨意，神显明其旨意的时候，没有让自己的偏见
居心而是选择了顺服，然后呢神使用的不只是像彼得这样的使徒，就像刚才马卡利欧弟兄讲的一样，神其实所有的人都在使用，神也使用我们，然后我们就无论是环境有多么的艰难，有什么，只要我们去仰望神的旨意并活出了一个顺服的生命， 然后呢我们就能将这个福音能够展现出来。希望就是我们都能够时常能够亲近神的话语，然后时常与主沟通，然后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福音。
阿们。
好， 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的使徒行传的第41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你是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再见。